我现在所做的这个侍奉，也正在拍这一部电视系列片。最初的时候呢，在海外校园，我用了几年时间搞研究，最后的研究出了一本书，叫《神州忏悔录》，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第一版已经没有，现在是由这个神州出版公司出第二版，这个样书刚刚到，还没有成批的还没有到。根据这个一些弟兄姐妹啊都愿意我把这个拍成电视，后来我们就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在拍。我现在住在帕特鲁玛，然后我们想大概在春节前后应该能够完成，原计划是元旦，现在要拖延一点。一共七集，每集40分钟，大概四个小时左右的系列片。我今天的这两天的分享呢，我就想把这个中心主题思想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后边有一个杂志叫《神州通讯》，就是我们拍这个片子的一些基本的意向，我们的发起，一些参与人的一些感想，叫《神州通讯》。一会儿回去你们可以每人拿一本。我们也有采访张学良、博洋等等一些很简短的介绍。我想自从我信主之后，就一直有一个信念，我想这是神给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们的神不仅是西方以犹太人西方的神，而且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神，是全人类的神。他也是我们中国历史的主宰，但是在中国的5000年历史和文化中，到底有没有神的作为呢？有没有神的影子呢？好像我发现在我们教会，在神学，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问题好像大家注意不多。有一些基督徒的学者做了一些研究，只是一些比较性的研究，好像没有把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化纳入神的主权范围之内。我想福音从欧洲传到美洲，从美洲现在又传到亚洲，这个神的时候到了。神的时候一到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事情，现在呢都有神光，在神光下都看出是神的作为。就是像圣经上讲的，凡事都有定时啊，沉默有时，宣告有时。这个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这样的预备。我第一次回中国也主要是去为了搜集资料，后来经过这几年的考察研究，我今天也是向大家在这里做一个汇报。我发现我们中国中国人也是上帝所造的，这个也是挪亚的后代，也就是说圣经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中国的古经中有很多这样的印证。这个甚至的这个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圣经创世纪的前十一章，它讲的是挪亚他的后代闪、寒、雅佛以前的事情这些事情呢，中国古经里边朦朦胧胧的都有一些记载。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历史最早的时候是口头历史，就是一代传一代。像我听我奶奶讲，我奶奶听她奶奶讲，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直到有一天产生了文字，那么人们就把那些传说用文字记载下来。 这就是各个民族最早的那些文字，就是古经。古经啊，中国的最老的经呢，就是所谓说的五经了啊，就是尚书啊，就是叫书经，还有诗经，还有易经啊，春秋啊，礼记这些。这五经里边呢，就记载了我们祖先口头历史的一些传说。根据圣经记载呢，我们中国人也是挪亚的后代，而挪亚大概是在公元前3000多年大洪水的时候，而中国的祖先最早的就是炎帝、黄帝，也大概是在那个之后。而且我们知道大禹治水实际上是在大洪水之后，水呢都积攒在各地流不出去。大禹的爸爸呢，他也治水，他是用堵的办法，不要淹呐，四处去围堵这个水。可是大禹呢，就用疏导的办法，把水疏导到海里去。现在的历史考古学家基本上都相信，这是大洪水留下来的遗迹，啊，遗迹年代也相仿。那么现在我向大家汇报，就是《创世纪》前11章关于人类共同历史，就是挪亚以先人类共同历史，我们中国的一些记载。啊，这个首先讲天地万物被造，啊，是张伯立今天下午讲的道的问题，啊，太初有道。哎，中国一开始也是啊，在古经里面也记载了这些，就是啊，是从无到有。中国古人讲是从无到有，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宇宙是啊无始无终的，物质是自由拥有的。他不说上，我们说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可是现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自由拥有的。可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古经里边记载着世界是从无开始的，是从无开始的啊。那个我给大家讲，这是一个真实，就是那个林道亮啊，林道亮老弟兄啊，他是华神的院长吧，他在洛杉矶有一次到我们灵粮堂讲道，他就讲，他说这个老子啊，这个老子就是道德经的作者老子，他是公元前大概600年，比孔子还要早一些，正好我查了查，跟以赛亚呀，啊，那个时代差不多。他说这个老子啊，比犹太人更认识耶稣。后来下边的人就很吃惊啊，他说话很有权威的，神学院的院长啊，说他说那个犹太人不懂三位一体，可是老子懂三位一体。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这个道德经里面真的是这样说的啊，三生万物。这一直是一个谜，为什么三生万物啊？这个三生万物的思想不仅在老子这里有，在古希腊啊，在古印度，在哪好多最早的最古老的民族里边都有这个说法，叫三生万物啊，三生万物。这个但是根是一，根还是一，是道。这个希伯来叫亚威，就是耶和华。那个希腊叫 logos 就是后来约翰福音所用的那个道啊，而中国呢就叫道。这三个后来就融为一体，都指向那个至高神。当然我们中国古人的所谓神呐，啊，天呐，啊，上帝啊都是很抽象的，很抽象。比方说那个诗经里边，台湾的作家李瑶他统计过，我们的《诗经》这部书里边，啊，有427次出现“上帝”这个词，就是呼喊上帝或者号天上帝。上帝这个名字啊，本来是咱们中国的啊，后来把它用来翻译这个 God。当年还有一个礼仪之争嘛，当年那个康熙在的时候啊。天主教的教皇不让中国人用 God 这个词啊，这个但是康熙坚持要用，这个是后话，我明天会讲到这个近现代的时候。现在就是啊，这个上帝 在中国古人的眼里就是那位至高神，独一神。而且中国，注意，我们大家注意，中国古人从来不拜偶像的，这个大道无形嘛，啊，如果有形的话那就渺小了，所以说他是反对拜偶像的。古人的所有的那些那个犹太人的那些献祭的那些形式，在中国古代也有烟祭，有泪祭，有交祭，啊，他要见血，一定要有血。而且大家注意到，中国古人献祭的时候从来不用猪献祭，跟犹太人一样，都是用羊用牛来献祭。啊，这个亚当夏娃在中国古人叫安登女娲，安登女娲。屈原在《天问》里面就问，他说是谁让安登做了统领大地？女娲的身体是如何造出来的？他就问道。这个安登这个发音呢，比亚当其实更接近原音，在希伯来的原文里边叫安登，英文、法文都译成安登。所以呢，我们古人叫安登，比我们的亚当更准确，啊，更准确。而且屈原问的非常的啊，非常的那个内行。他问谁让安登做统领大地？女娲的身体是如何造的？他就说他知道这个女娲的身体是后来造的，而且那个安登是上帝让他统管着地上的万物嘛。圣经里《创世纪》里边提到，这个都是很奇妙的一些记载，非常啊。令人吃惊，看到这些东西。而且这个安登这个名字呢，安登女娲这个名字在印度也传为阿丹女娲。这个在非洲，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发音，都有这个音，都是指向当初人类那个啊最早的人类最早的人。1978年，西方的遗传学家发明了一个理论。他们发现基因学的研究证明，全人类的基因呢，都是来自一个人的基因，啊，来自一个人。这个咱们中国的说法一直以为咱们中国人呢是北京猿人的后代，是吧？北京猿人或者元谋猿人，就是。结果今年的4月28号，正好我受洗的那一天，我在飞机上从上海回来的时候，我拿到一份《解放日报》。解放日报上我一翻就翻到一个小消息，是新华社的消息。他说中国科学家最新的研究，基因研究表明，现代中国人跟北京猿人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对进化论的那个支持啊，已经完全破坏了。说这个基因研究表明，1978年西方基因学者所发现的那个理论是正确的，整个人类是来自同一个人的基因。这都是非常神奇的一些发展。就是共产党的报纸，他们自己新华社自己否定了进化论，啊，进化论否定了进化论对中国人的意义，啊，对中国人的意义。然后那个上帝啊，这个在伊甸园里边啊，有说有两棵树，生命树和智慧树。在中国的古经里边记载，说是过去有很多的树啊，其中有一棵树叫做不死树，也就是生命树了。还有一棵树叫做圣树，神圣的圣，也叫睿木，睿就是聪明嘛。说食之令人圣智也，就是如果你吃了它，你就会有神圣的智慧。很像，跟圣经的记载都很像。圣经记载有四条河，有珍珠、玛瑙什么这些啊，有四条河。可是我们《山海经》里边记载说有四水，说这四水是地之神泉，以润万物，以和百药。这个我们中国人都是特别讲中医啊，和百药什么润万物这些啊，这个都是很神奇的一些记载。然后上帝用7天。啊，6天到了万物和人，第7天就安息了。到现在我们都是7天为一周啊。那个中国的《周易》里边也非常神秘的说，7日来复天行也。 就是七日来复，来和去啊，天行也，就是天就是这样行的。这个都很神奇，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这可不是后人弄，这是周易，是在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经啊。文王演周易的时候，其实周易已经出现了，就是它比文王还要早。原来周易是八卦，后来它演成八八六十四卦啊，就是非常早的。我们中国人就知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啊，这都是很神奇的一些。那么后来我们知道，那个亚当夏娃被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被赶出伊甸园啊，并有那个那个天使把守啊，有火焰之剑不让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个中国古经记载说呢，人犯了罪啊，被天神这个赶了出来，然后呢有众离把守天路，使上下不相来往。众离后人考证，有的说是一个天使，有的说是两个天使的名字。在汉代的五梁祠里边那个雕刻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带翅的两个天使保护着一片果园，拿着剑，有这样的，这个都有照片的啊，都是出土的那个汉代五梁祠里边那个壁画都有照片的，这都是非常神奇的记载，非常神奇的记载啊。然后啊，我们知道大洪水，大洪水圣经上讲地上满了罪恶啊，这个上帝呢就用大洪水冲刷了大地。那么中国古经在淮南子里边都有记述，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啊都要背这些的，就是共工为始作乱，震涛洪水以祸天下，天助折地为绝啊，地不满东南啊，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啊，这个都是讲共工为始作乱。后来我查考，共工这个名字呢在各个朝代都出现，尧帝、舜帝、禹帝都出现共工这个名字，说明这个共工不是一个人，是大家共同作为，就是说大家就跟圣经上讲的很像，叫地上满了罪恶，满了罪恶。所以然后洪水下来，这个只留下挪亚一家，然后后来用彩虹与人类与挪亚立约，说我再也不发这么大的洪水了。那中国古人怎么传说呢？中国古人传说说是天裂了一个大缝啊，洪水下来，然后是女娲炼五色彩石，把它炼成焦糊状，补上这一条天缝。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彩虹嘛，啊，天裂了一个大缝，然后用五色彩石炼成焦糊状，把它给补上了。你从下边看，就是一个彩虹。可见什么呢？可见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挪亚的后代，就是用口头一代一代的传说着这些故事。传到中国有了文字的时候，啊，象形文字出现的时候呢，这些故事已经传得比较变样了。但是呢，那个大概的眉目还在，有时候人安的不对呀，有时候情节不对，但是那个总的意象还在，就是彩虹在天上，水就不再降下来了，而且云那个时候才出现，啊，皇帝当时就把这个他的军队啊都叫做云师，他用云来命名他的百官啊，因为以前没有云的，以前大地是被水罩罩住的啊，那个大洪水就是天上的水罩降落下来。这个圣经创世纪前十一章的记载，在中国古经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影子，大洪水之后，挪亚的后代呢往东走，走到一个叫示拿的地方修巴别塔，要高扬人类的名。这个时候上帝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把他们分散到各地。那个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分散到各地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我当时想，是不是上帝用什么东西把人都赶跑了，他们本来在人类都是在一个地方说一种话，但是上帝就把他们分散到各地，让他们的口音不一样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后来呢，知道地质考古学有一个发现人类呢，原来这个地球的这几大洲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叫板块漂移， 板块漂移，就是裂开的。你看现在这各个不同各个州啊，美洲跟欧洲跟亚洲，它中间那个边界都很像的，你如果把它合到一起的时候啊，它就是连的严丝合缝的。所以你如果打开那个 Windows98 啊 Windows98 的那个 CD 上，它有一个软，它附的一个 CD 上有一条，就叫地球板块漂移，你一 click 它就给你演一下啊，原来怎么合在一起的这几个州，然后慢慢就给你分开了，分到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你想知道再过一千年什么样子，因为它现在还在分，还在这个越来越扩大这个缝隙，所以说你要想知道一千年以后什么样子，你再 click 一下，它就给你告诉你一千年以后分得更大了。圣经上的话都被印证了，都被印证了。当时上帝是用地球板块漂移的办法把人类分开了。上帝做事啊，从来不吭声的，不动声色，哎，不像我们人呐，大喊大叫的啊，你们往东去，你们往西去，拿鞭子抽像赶羊一样，不是这样，上帝不吭声的。其实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的很多经历也是这样，上帝给我们的功课啊，给我们的教训，给我们的管教，都是通过生活，实际生活，不是通过像人一样叨叨叨叨，像父母教育孩子没完没了的叨叨，他也不听。可是上帝教训我们的时候呢，一句话都不说，就让你遇到一件事，或者让你遇到一个人，哎，你如果谦卑领受，神的功课就在里面。我就想起这个板块漂移，那么板块漂移之后呢，大地就分开了，分散到各地了。那么屈原在天文里边就有这么一句，他说大洪水之后，这个大地为什么分成了九州呢？他有这么一句，九州就是九块啊，实际上就是很多块的意思，很多块土地。可见在屈原那个时代啊，就是公元前大概四五百年的时候啊，他听说过，他知道就有这个大地分开的这件事，分开的这件事，就是从我想就是从大地的分开的那个时候起，中国人把自己的这一块土地称作神州，大地分成了九州嘛，我们中国人把自己居住的这一块土地叫做神州，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块土地是属神的，是神圣的啊，就好像一个人有十个儿子，有一天这十个儿子都分散到各地去了，每一个儿子都会说啊，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每个人都会这么讲的。中国人当时也这么讲，我们是神州。当然可惜后来我们中国人背叛了神，背叛了神啊，从春秋以后。这是在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内容，我这样粗粗的介绍一下。我大概在去年，我想我来过三号赛，在那个讲了连着讲了好几堂，讲这个上帝与中国啊，讲这个这件事情啊。这个我今天用两堂讲，我就讲的比较抽象啊，比较笼统一点。那么后来黄帝、炎帝都是敬畏上帝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在献祭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说中国人祭祖，其实那个时候中国人祭祖是祭谁呢？是祭上帝，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是中国的祖先。别人呢都是做配祭，比方说尧帝啊，要是祭舜帝的时候，舜祭尧帝的时候啊，他是把尧帝当成配祭，而把上帝当成正祭，都是这样，主祭当成主祭。因为即使今天我们看五经啊，甚至我们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就是中国大陆出的中国百科全书历史卷，它里面就记载着说，根据古经记载，就是周朝、商朝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上帝生的，他都这么记载。所以说很有意思，如果人类的历史是这么用，开始是用口头语言传达下来，传递下来，直到有了文字才写出第一批古经，那么如果人真的是猴子变的话啊，我想那个第一批古经啊，古书啊，应该记载着啊，我的祖太爷尾巴还有一段啊，据说怎么我们是慢慢退化没有尾巴了，这才有了人。但是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本古经它记载着这件事，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古经都记载着同一件事， 就是都是上帝生的，都是上帝生的。所以这个科学呀，没有办法否认历史，没有办法否认历史。而且科学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进化论是靠不住的啊，靠不住的。人民日报我看到过三篇文章，这都很巧，其实我从来不看人民日报了，可唯独这三篇文章让我看到了。一篇就是刚才我说的，今年4月28号新华社消息，北京猿人和现代中国人没有关系。这是个，这你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震动啊。我们包括台湾包括大陆，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根据是什么？北京猿人。哎，我们自己独成一体，我们自己就是啊，跟人类其他没有关系，西方人什么搞民主自由人权跟我没关系，我们本来在中国生中国长的。但是人类是同一个祖先，这件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然后我还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叫做生物圈2号的启示，就是那个 Arizona 不是有一个人造的一个试验的一个大基地嘛，用那个好大呀，用玻璃罩罩住，人要造一个循环啊，科学家在里面花了好多钱呢，就用阳光照进去，产生植物产生氧气，人在里面吸收氧气，吐出二氧化碳，就是搞一个循环系统。它为什么叫生物圈2号呢？他们认为地球是1号啊，他们要造个2号，但是后来失败了。失败了以后不甘心失败，因为花了好多个亿啊，结果他们偷偷的晚上往里运氧气，结果被电视台偷偷录下来了，这才承认。所以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说生物圈2号的启示，那个文章结尾的时候他问那个科学家说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想，科学家回答说上帝做的事人类做不到。人民日报都写出来了，这话原话。这是第二篇文章。第三篇文章我看到的就是对进化论的挑战，人民日报的文章报道说在云南发现了那个生物大爆炸的那个地质层啊，就是在这个地质层以前什么动物化石都没有，但是在这个层面上突然所有种类的那个各从其类啊，那个动物的化石都有了，这就说明不是进化来的，是突然一块出现的。在加拿大也发现了这些东西。所以你知道人的知识科学都是有限的，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过去认为是科学的今天或者明天会被超越，但是圣经不会被超越，圣经不会被超越，它是永远不会变的。那么到了中国的夏商周，其实这三个朝代啊都是比较啊敬畏上天的，都是敬畏上天的啊。当然出现了荒暴的一些暴君啊，夏桀呀、商纣啊，哈、啊，这是很。但是当时就是大道之行啊，孔子讲，出现了这个暴君，人民就会来推翻他啊。这个知道那个周武王啊，周武王这个消灭了这个商纣以后，在那个他在打商纣的时候很有意思，打商纣的时候他也祷告啊，那时候也是祷告，尚书那本书啊，尚书那本书里边充满了祷告词，我们中文不叫祷告叫誓，古文呐、啊、什么苍誓干誓，誓就是那个发誓的誓啊，那都是祷告，你读他们那个他们里边那些文字啊，全是祷告词，哎，全是祷告词啊。你看啊，这个我这里边翻译了一些他们的祷告词啊，祷告词，他那个啊，他那个祷告词啊，就是在周朝灭亡的时候，他说啊，他说我已经祷告上天很久了啊。他第一次呢，他们把那个人集合到一个要发兵去打的时候，那个周武王不让打，说不要动，我祈祷上天，上天一直没有给我回答，说不要动就不动。然后过了一年，然后周武王才说上天已经告诉啊我这个我们可以打他，可以灭他，因为他的暴虐已经达于上天，连上帝都震怒了。然后他说打的时候说很简单，
啊，不要就是不要什么，啊，只要前进三步五步就够了。当时人们都不理解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前进三步五步就够了？结果一打的时候没想到呢，真的是刚一交手，那个腐败的那个商朝那个商纣的那个军队啊，自己掉头反革了，都起义了，等于啊，所以他没有打着进城了。进城的时候老百姓夹道欢迎，夹道欢迎的时候周武王只传下一句话去，就是上天赐福给你们，这是史记上记载，史记上也这样记载，上书也是这样记载。我就想起美国总统讲完话都说一句话 My God bless you， 就是这个，就中国古人就是上天赐福你们，就是这样一句话。不，那个时候都是有敬虔的传统。我们知道周公，孔子做梦梦见周公，啊，梦见周公，啊，周公就是非常好，啊，周公辅成王，成王年纪小的时候，他辅佐他，他自己辅佐他，等把成王长大了，他自己又退下位来，又称臣，这是美谈了，就是周公非常敬畏上帝，他经常的口头语一句话就是说，小子们磕头了。他就喊那些孩子磕头，给谁磕头呢？是给上天磕头，也就是说来敬拜了，他给敬拜。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啊，我再退回去讲，叫禅让，就是尧舜禹禅让啊，尧帝给舜，没有把自己的地位给儿子，却给了舜，舜呢没有把地位给儿子，给了禹。我们原来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以为他们古人呐道德高尚，也有人说古人特别傻，不知道权力的可贵。我们生活在这个明争暗斗、争权夺势的今天，对古人没法理解。我看北大出的那个教科书，历史教科书里边说那根本不是什么禅让，实际上就是军事民主制。后来我就想，我说我要查古经，我要查原来的资料。你知道大陆出的这些年出的这些历史书啊，都不能看呐，它归纳的都不对，它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归纳的。你要看呢，最好看原经古经。所以你这些事情在这个尚书里边都有记载，在史记里边都有记载。哎，后来我就看这些原书，哦，那个很清楚，都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天。啊，尧帝知道这个舜特别好，特别贤惠啊，贤能，然后呢就把这个自己的位置给舜，让他代行天子的职位。然后他自己跑到山里去等候上天的旨意，我想大概就是为他祷告啊。过了几年风调雨顺，上天悦纳舜，然后他才把他的位置正式的交给舜。舜跟禹也是一样，有一次舜呢召集他的大臣们来讨论治国方略，每个人说法都不一样，只有大禹说，他说这个君王啊，他说你要以清明的心等候上天的旨意，上天就必把那瑞祥和平安赐给你。这个舜一听就高兴，史记里记载说舜就高兴得不得了，就说好啊，我的大臣，我的四肢耳目啊，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就啊，他们就一起赞美上天的时候，说是祖先的神就降临在他们的殿里，然后那个有一句成语叫凤凰来仪嘛，就是在那儿出来的，说百兽起舞，凤凰来仪。啊，那真是好，你读那些原文你就看得见。所以说后来孔子啊就说嘛，说我梦不见周公啦，凤凰也不飞来了。凤凰是特别吉祥的，我们中国人过去叫龙凤呈祥，是不是？后来龙独霸天下，那个凤凰没有人管了。下面我会讲到这个龙就是恶龙啊，这个龙就是我们撒旦，就是那个魔圣经里边的撒旦。哎，我们古人这么敬畏上天，到了禹，把这个禹临死之前呢，也把他的地位啊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伯夷。这个伯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贤能的一个人。可是呢，等禹死了之后呢，老百姓不去尊这个伯夷为王，而是去尊谁呢？尊大禹的儿子启为王。为什么？因为大禹啊治水，这个功绩特别大，老百姓对他感恩，所以说也就崇拜他的儿子。所以说他们去找到那个启的时候就喊我们君王的儿子啊，我们君王的儿子啊，就这样喊。可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中国人呢不那么完全敬畏神，而是敬畏人了。 敬畏人了。而这个启呢就不好，这个启圣经上史记上记载啊，说他一边耳朵挂一条青蛇，两条黑蛇呀，啊，那个骑着龙三次上天，把天上的乐曲九歌和九变偷了下来，在高山上为他自己演奏。这是一个预言式的技术，但是呢，这个是记载了什么呢？表明什么呢？表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帝王开始窃取上天的荣耀，而且这个窃取上天的荣耀加在自己身上，是靠了谁的帮助呢？靠了龙的帮助，他乘龙上天。这是龙第一次在中国古经中出现啊，就是启乘龙上天，窃取了天上的荣耀，在高山上为他自加在他自己身上。然后过了好多代以后，有个叫孔甲的皇帝，他这个人特别邪恶，不敬畏上天，反而亵渎上天啊，亵渎上天。结果呢，天上就降下两条龙啊，这是司马迁《史记》里记载的，一雄一雌两条龙。结果他找了一个人来给他养，这个人叫流泪啊，流泪，这个名字很不吉利，流眼泪的意思啊，流泪。那个然后呢，养着养着那个母龙就死了，死了之后流泪就给他剁成肉馅儿。做成肉馅以后，这个孔甲就吃了。他吃，我这还有水。他吃了之后就觉得好吃，他还想把那个公龙也吃了，结果那个公龙就吓跑了，藏起来了，到现在不知道藏在哪儿。这司马迁说不知道后来不知何处，不知道哪里去了，就一条雄龙。这件事也不吉利，一条龙啊进了君王之身，另一条龙藏在神州，含怒啊，你把他的老伴儿给吃了，他含怒藏在我们神州大地上。所以说后来的帝王都叫真龙天子啊，就是龙，他就是龙，他已经吃了龙的肉。这是第二次出现龙，到第三次再出现龙，中华民族就陷入了痛苦中。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叫宝四一笑倾国。宝四一笑倾国，周朝最后一个君王叫周幽王，周幽王特别喜欢宝四，这个宝四啊就是不笑啊，怎么都不笑。结果后来周幽王想尽办法，最后跑到那个烽火台上去点燃烽火，一点燃烽火就是一个信号，就是有外寇入侵了，诸侯大军各方都来增援，连夜赶来增援。结果来了一看呢，根本没有外寇入侵，是周幽王点着玩的。宝四这个时候就笑了，他这一笑周幽王就高兴了，后来就常常给他点一次，诸侯大军来一次他就笑一次，后来就失去了信用。一直到后来有一次真的被侵略的时候，周幽王点燃了烽火，诸侯都不来了，最后周幽王死在那个骊山脚下，这个周朝就垮了。周朝一垮，这一个国家就分裂成了160多个国家，就互相杀互相打，打了500多年才打出一个秦始皇来。500多年，你想想打500多年是什么味道。先是打了200多年，剩下7强，齐楚燕汉赵魏齐，这7强又打了200多年，打出一个秦始皇，一共加起来是500多年。我就想啊，国共两党打了3年，就死了1000多万人，连死带失踪的1000多万。你想想打500多年是什么味道？但是这个灾难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原来是敬天的啊，这个。一个民族为什么后来就不敬了呢？我们原来是敬拜上帝的，后来就为什么不敬拜，只敬拜皇帝呢？这个变化是怎么变的呢？就是这个关键点就是在春秋那个时候。而春秋的出现，周朝的灭亡，就是因为宝四一笑倾国。而这个宝四何许人也？宝四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边记得清清楚楚，宝四是龙的后代， 是龙的怪胎。说司马迁记载说，早在周朝的时候，天上降下两夏朝的时候，夏商周嘛，夏朝的时候，天上降下两条龙，在朝廷里赖着不走。然后有巫师建议说要用那个玉帛把他的龙涎，就是他的唾液请下来，他才会离开朝廷。然后那个君王就真的就用玉帛请了他的唾液，然后把这个唾液藏在一个木盒子里，让这个龙离开了朝廷。这个木盒子从夏朝传到商朝，从商朝传到周朝，到了周幽王的爸爸周厉王，他好奇心起来，他想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传了好几百年传下来了。结果他就打开了，一打开一看，那个盒子里边有那个黑水哗就流了出来，流的那个朝廷啊满地都是，怎么擦都擦不掉。这个时候又有巫师出主意说，让那些宫女啊脱光了衣服在那跳舞，一边跳一边大声喊说这个黑水就可以去掉了。结果一跳一喊，那个黑水就冒起来，变成一个黑色的那个大蜈蚣，就是有好几百条腿的那个东西，黑色的，在那个朝廷里面到处乱窜，碰到了一个宫女身上。那个宫女当年只有不到十岁，一个小女孩，碰到她身上。结果过了几年，到她十三岁的时候，她怀孕，她自己知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啊，不是正常的。结果生下来就扔了，扔到马路外边野地里，是个女孩。结果保国的一对商人路过那里，听到小孩哭，抱回家把他养大，养大成人之后啊，美丽出众啊，哎，就把他献给了周幽王，就叫褒姒，就是保国的美女，那个姒就是美女的意思啊，褒姒。结果周幽王一进后宫，看见了褒姒，就被那个魂呢，就被勾住了，就这个褒姒就把这个周朝就毁掉了。他毁掉的不仅是周朝，而是整个中国前2500年的那个敬前的时代全部给毁掉了。中国一共有5000年的历史，从褒姒为界，前边是2500年，后边是2500年，到现在前2500年我们中国也犯罪，中国人也有罪恶啊，但是呢主旋律是敬前，是敬畏昊天上帝。到后2500年就人人想当上帝，皇帝代替了上帝，啊，陷入了苦难，啊，褒姒。所以说周那个始公啊，太始公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祸成矣，无可奈何，大祸造成了，没有办法了。这些东西你们听着好像跟神话一样是吧？哎，但是我告诉你，这都是司马迁说的。我们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很严肃的历史学家，他不会乱，他不是写神话的，没有人说司马迁是个神话家，都说他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可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为什么要把龙写得这么清清楚楚？这里背后有明明的天意，而且我们看到圣经上的龙也是这样一个，他们的本性是一样的。什么本性呢？他们就是要迷惑人，让人去背叛神，让人窃取神的荣耀加在自己身上。那个龙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就这样说，说你吃吧，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特别我们注意这句话啊，你就能像神一样。龙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就是大禹的儿子启嘛，他就带着人，带着启到天上，把神的荣耀，神的这个威荣的乐曲偷了下来，加在他自己头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真龙。